音乐、歌舞是教育，包括戏剧。现在呢，总的名称叫文艺，文艺的教学对于社会的影响啊，非常之大。六道凡夫喜爱，儒跟佛都非常重视。儒家重视礼乐为教育最重要的手段，以礼调身，我们身体言语动作要合乎规矩啊。这个规矩是礼啊，以乐调心，心我们现在讲性情，怎样把我们不好的性情转变成美好的性情。音乐歌舞是好方法，所以世出世间教育家非常重视，尤其是在古代的社会，一般教育不普及，但是人民又不能不懂得教育，不能不接受教育，这是怎么办呢？纯粹走向艺术的方式，民谣、歌曲、音乐、舞蹈、戏剧的表演，这一些活动与原始的族群就有了。这个历史很长很长了，大概恐怕从有人类就有歌舞表演，真的是与人类俱来的，舒畅自己的心情，调身调心。在佛法里面，佛重视乐教啊，佛教称为梵呗，呗就是一种诗歌的演唱，配上乐器来伴奏。梵这个字重要，凡是清净，让你听到了观赏了，你得清净心，正是跟孔老夫子在论语里面所说的是三百，一言而蔽之，曰思无邪。这是孔老夫子给文艺的演出定了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高深的教学，让你听到看到接触到这种教学，能够帮助你远离邪思，建立正念。所以中国过去的戏剧，我在学生时代抗战期间，地方庆典都有戏剧的表演，多数呢都是京剧、昆曲，还有地方的杂剧，里面的内容总不外乎忠孝节义，也不离开因果，好人最后有好报，恶人最后一定得到惩罚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用这些要被表演出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啊。中国自古以来学校教育不发达，但是民谣、歌舞、戏剧相当发达，他们肩负的社会教育。我的母亲乡下人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但是很会做人，通情达理，他对于人生的道理懂得很多，哪里学来的？听戏看戏学来的。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前电影、电视剧、舞蹈走向什么纯娱乐，里面没有教育，如果是有教育那是负面的，从前表演的内容 忠孝节义，因果报应。现在我们看现在演出的内容啊，是叫人杀盗淫妄，社会怎么会不乱呢？
在修学里面，不管是哪一家，都着重于唱诵。唱诵呢，就是音乐，就是称赞如来，讲求啊音调的柔和雅美，确确实实能够达到调心。不但讲调心，而且呢，他讲究啊，听了这个音声呢，使我们心清净，清净就是能够离五欲六尘。我们听到这个音声呢，能够把心里五欲六尘都离开，恢复到心境清净光明。这样好的功效，所以佛门里头歌舞都有的，但是绝对不是像现在这种跳舞。现在这个跳舞，对于心地清净光明呢，我看只有妨碍呀，不能增长。古时候的歌舞的确是很优雅的。礼与乐呢，在古代的教学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手段，而且礼与乐呢几乎是不能分的。礼着重身，乐是调心，是调和我们内心的情绪。凡夫毕竟呢，他是有烦恼的，烦恼要得不到调和，就要生弊病，所以乐调心。实际上这个心呢，就是心情，我们现在讲情绪，这个很重要。外有理，内里面呢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情绪，这个人叫有德，这个话说的不过分。你就晓得这个乐在古代的教育里面所占的这个地位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不像现在这个乐了，是歌舞啊都是娱乐的。古时候不是，古时候是教育，乐教与礼教啊是教育的两大骨干，是教化人心的。因此知乐也就近乎礼了，所以礼乐常常连带来说。很可惜的，我们中国古代的乐失传，六经呢，今天我们能看到只有五经，现在所保存的只有《礼记》里面还有一篇《乐记》，只有这么一篇。《乐记》虽然不多，确实是中国古乐的哲学。《乐记》里面讲，凡是音声的升起，都是由于人心。人心当它动的时候，就是心动的时候，身是器官，是物质，物质自自然然它就发出声音，它震动了，心动了之后它身就动，我们身体内部器官就动，动的时候它就有声音，这就是音的起。所以心与物它有感相感，这样动它就行之于身。你要明白这个原理，这个里头就有很深的学会。因此《乐记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一个人心地恭敬，有沉静的发出的音声呢，是止礼，止以礼。如果是爱心呢，爱心是柔和，爱的音声呢柔和，静的身心直理，声音直，言是简单，一点不复杂，这是静，沉静。明白这个原理， 喜怒哀乐啊，我们中国人的七情，喜怒哀乐爱恶欲各有所感，因身决定不一样。真正有学问的人，他没有办法欺骗他，怎么装也装不出来啊！从你动作，从你音声，人家就把你看透了。不但现在把你看透，能看透几十年，甚至又看透你下一辈子。这个东西学问大了。所以圣人设教啊，对于这个音乐他就非常非常的重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晓得音声是发于心与外面境界的感触，如果心平气和，可以转外面的境界。佛法里头告诉我们，境随心转，我们自己心能做得了主宰啊，可以转境界，可以转外。心要做不了主宰啊，这个很麻烦，会被外面境界牵着走，这就很苦恼。心为境转，这个非常好。楞严上说，若能转境，则通如来。所以事出世间圣人乐教啊，其目的都是教我们转境。
诸位念佛了，念到有相当的一个功夫，你不念的时候你也听到佛号，所以这种天乐未必是诸天供养的，有的时候是自然。自然从哪里生的呢？给诸位说，从法性里面流露出来。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好，何其自信本来具足，香花音乐也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。